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上礼拜没有节目，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也注意到了啦。当然很感谢说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来信提醒我没有忘记，我也不是吃太饱，也不是玩过头了。其实我有录节目，可是呢我没有办法放上去，因为呢我发现我忘记付我的 post hosting 钱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哪有这么严格的竟然没有任何的 tolerance 的期间吗？当然是他们有给 tolerance 只是说前一阵子过节嘛，我就忘记，我本来想说过完节之后再来付钱然后过完节之后我就忘记了，就这样一直拖到最后就这样子就不记得了，就对，就呢那 tolerance 的期限过了，所以呢就发现我怎么没有办法把我的节目放上去呢？原来是我忘记付钱了。果然人不能够太涣散那个不能够太安逸有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多多提高警觉一下好，在这边跟大家道歉。那因为忙着跟这个Post hosting 做一些补救的工作那我也忘记说在我的网络上面跟大家讲。好，在这边先跟大家道歉，也谢谢很多朋友的提醒。现在一切呢又恢复正常了齁。好，所以我又录制了新的节目。上次跟大家讲说要来谈谈新年音乐会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怎么那么老套了，每次到这个时候就要谈新年音乐会。其实我觉得说如果我不谈新年音乐会，我真的会觉得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我自己，因为全世界都在谈全世界都在聊说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那全世界的人呢对这个迎新年有不同的方式，那维也纳呢是坚持传统，这几十年来了一直都是以新年音乐会来迎春来迎新年呢。那既然我在维也纳如果不跟大家谈话真的是太说不过去了，不是吗？所以呢我们就照这个维也纳人讲的我们照传统照惯例，我们来聊聊新年音乐会。这个新年音乐会其实应该是说这几年来才被台湾国人比较注意，当然不是讲真那些爱乐人，想说一般的普罗大众那也这样子呢，其实是因为那个主要是因为的电视台的实况转播，那因此呢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真的是在国内已经打响了知名度。那新年音乐会呢是维也纳的一个音乐传统，那今年蛮特别，今年2008年他们请到的呢指挥是一个法国人这位法国老先生呢现在今年83岁了，也可以说是现在应该是仅存的一个法籍的算是比较知名的指挥家现在世界上知名的指挥家比较多的好像已经看不到什么法国人这位83岁的老先生呢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了。那这位老先生叫什么名字呢？他叫做 George Pratt， 他名字也很有意思Pratt 的意思呢就是神父神职人员的意思不过他不是神父也不是神职人员他是一个指挥家今年是第一次有法籍的指挥家来指挥这样子的一个新年音乐会由于这个指挥家的国籍的关系所以这个节目的安排上面就会有一点点不同。当然这个新年音乐会的传统是不能改变，就是这新年音乐会呢它的所有的节目呢还是要必须要由史特劳斯家族的人作品可是呢不同于往年，就是今年呢就比较有那种法式的那种风情那音乐会呢一开始第一首就是以法国最有名的民族英雄命名的拿破仑进行曲它是由小约翰·斯特劳斯所作曲的。第二个曲子我记得是叫做卢森堡波卡这个卢森堡当然不是那个国家的卢森堡，这个卢森堡其实它是维也纳靠近维也纳郊区的一个地名这里一个很漂亮的湖那旁边当然有皇宫以前都是皇家的人在那边度假用的在这首波卡舞曲呢是由约瑟夫·史特劳斯做的在约瑟夫·史特劳斯那个时期呢刚好就是说皇后呢她生下了 替皇室生下了第一个皇子哦，那举国欢腾嘛。所以呢，这个约瑟夫·史特老师呢，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呢，所以他就特地写了这个卢森堡的波卡来纪念说，哎，奥匈帝国啊，诞下了他们这个时候的一个皇室继承人哦。就是再来，在这个波卡舞曲之后呢，播的就是演奏的就是巴黎人圆舞曲哦。它这巴黎人圆舞曲哦，蛮有意思哦。其实，在巴黎人圆舞曲啊，在当时哦，在这个老约翰史特劳斯时代的时候，其实，在维纳是被禁的，因为那个因为这首曲子里面啊，有几段音乐哦，是采取那个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哦。那《马赛曲》当时是一个禁忌哦。哎，怎么会是禁忌？《马赛曲》它其实应该会让人家想到就是法国大革命哦。那法国大革命发生什么事？法国大革命他们把他们的国王跟皇后头给砍了。啊，很不巧的就是这位皇后呢，她是个奥地利人哦，其实有名的玛丽皇后。那呢，她是当时奥匈帝国皇帝的妹妹。虽然说当时的奥匈帝国的皇帝呢，对他妹妹的那个奢侈的行为其实也不表苟同啊。怎么说呢，都还是血浓于水嘛，对不对？自己妹妹被法国人砍头了，然后再怎么说你还是要表示一点还是会愤怒，不是啊？自己的手足被砍，当时很生气一件事啊，但是你又不能怎么样，对不对？因此呢，这个马赛进行曲啊，在当时的奥地利呢是一个禁忌。因此当初这个巴黎圆舞曲哦，在当时其实是不能播出的。那这个比较浓厚的这种法式风情大概只有表现在上半场吧，下半场就恢复了，你会觉得说啊，好像又回到以前那种新年音乐会的那种过往。说真的，我必须说，就是这新年音乐会真的是有点，也许是因为太传统了，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无聊。但是虽然是无聊，大家还是争着抢着要去拿一张票。那从电视的荧幕上可以看到，真的是很多人，大家都是穿得非常的漂亮去参加这样子一场盛会了。可是呢，可能是因为这是一大早，也不是一大早，是早上11:15哦开始进行。可是你在这之前，你就要先盛装打扮了一番，对不对？所以你就要早起，就可能这样子。可能在之前的除夕夜已经有狂欢一阵子，第二天早上还要早起，所以大家就精神不济了。就从那个电视的那个镜头里面看到很多人哦，都在位置上面打瞌睡。你就从那个好像指挥的身后就可以看到很多个人呢，他们呢感觉上是在闭目养神。说真的，因为镜头上也不是带得很清楚，可是远远隐约可以感觉说，哎，这些人精神并不是很好，可能昨天玩太晚了，今天又起这个大早来跟大家凑热闹。可是就在这个某一段音乐结束之后呢，对，这个镜头突然带到两个东方人的身上，两位东方男子的身上。这镜头放得好大好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台北和台中听说有户外转播，那个在户外转播的大荧幕上面，那放着两个东方男子的大头，可能大家都清楚的看到了。其中有一位男士，他真的是睡着了，他正在闭目养神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时候呢，突然间音乐也没有，也没有人旁白，那就听到一些好像就噪音的声音嘛，那感觉上四周都静下来了，就看到一个头低着在睡觉。说真的，当时我看到这个镜头时候哦，我有一个深深的感想，我真的好想在旁边配音哦，因为这时候的荧幕呢，没有旁白者，没有字幕，也没有跑马灯，可是好像仿佛就有一些隐形的字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写 Loser he sleeps in the famous New Year concert in Vienna。 好，我觉得好像这个荧幕就出现这样子的几个字哦，这个 The biggest loser in the world。 讲到这里我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当旁白哦。如果当初如果说这场音乐会是由我来当旁白做解说的话，恐怕马上就接到很多的人来抗议哦。怎么讲出这样子的话呢？像有气质的音乐会不可以讲这样子的，不可以讲出这种没有水准的话，尤其在开春的第一天呢，怎么讲出这种 loser 这种话呢？ 说到这里我也觉得蛮幸运的。说真的，那个黑米的节目是一个完全由我自己制作主持，然后也不接受任何的商业赞助哦，所以我自己就是老板，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干预哦。如果说今天黑米的节目其实一个商业性的赞助，商业性的电台的话，恐怕我就没有办法这样随心所欲的乱讲了。这个新年音乐会的票说真的是一票难求哦，理应上说是说大家有一样的机会了，你就要去他们的魏娜爱乐上面的网站上面登记哦，然后他会在三月的时候哦抽出幸运的人，那里面的票价从最低的站票20欧元到最贵的850欧元都有哦，那看大家的看大家的经济能力啦。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位置，我发现站票可能还看得到，只是会很累啊。那事实上再来再低一点的票价，90块的票价，坐在舞台上面呢，你可能会有一些角度的关系呢，会看不太清楚。而且就是，我会觉得蛮尴尬的啊。那个站在舞台上面，好像被人家看哦，那怪怪。而且一般来说，大家去听音乐会的时候，不是都是看着指挥的背影吗？然后你坐在舞台上面又不一样了，视野可能不一样，你可能比较能够感觉到那种音乐在上面演奏人的心情吧。那今年呢？今年坐在舞台上面有两个人哦，一直让我觉得印象好深刻。每次镜头一定会带到他哦，为什么？因为只要一首曲子演奏完毕之后，那个指挥呢，他就走到后台去哦，稍微稍事休息啊，再回来。就那必经的路径呢，上面有两位先生哦，穿着西装打领带啊。他一个呢，一个带的领带是粉红色领带啊，一个带是粉蓝色的领带啊。这个镜头就一直带来带去，就一直看到这两条领带，看了我都觉得，哎，如果说这两个人走在路上，我可能脸不会认识了。可是如果说啊，他带着这两条领带的话，恐怕就马上会认出来说，诶，这个就是在新年音乐会上面坐在舞台上那两条著名的领带。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个位置上面哦，发现说其实你要真的坐的位置哦，你真的想要看得到完整的舞台的话，你至少一个人哦要花上360欧元哦。还有就是从镜头上面看到，就是那个坐在第一排啊，第一排位置蛮贵的，我想好像应该是800多欧吧。可是那第一排啊，你坐在第一排呢，你要小心一点，就是你要确定你没有什么花粉过敏哦，因为它那个黄金音乐厅啊，它有很多的花摆设哦，第一排那个介于指挥中心呢，一大堆的花摆在那边，而且你真的就是要靠在花上面哦。你就算是靠在椅背上，你还是那个花还是会伸到你的鼻子这边来。所以你要，如果说你很幸运的坐到这第一排位置的话，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你这样先确定说你真的没有花粉过敏，要不然呢，你就从音乐会一开始你就开始打喷嚏，打到最后，你不但自己不舒服，也会遭到很多人的怨恨，因为人家是来听音乐会的，而且这样的音乐会是全世界都及时转播的，很多听众、很多观众可能并不是很。应该是不会很愿意去听到你这边猛打喷嚏、猛抽鼻子的声音吧。好，那我觉得这个360欧哦，已经是就是最低限度，就是说你可以真的是看到全舞台哦。那再当然再贵，你经济能力够的话，再高以上的价钱，当然是应该是视野更好啦。端看个人需要。不过呢，我也听说，我曾经听有一个朋友说哦，他很幸运哦，有一年呢，他到维也纳来玩哦，啊，也是刚好过新年嘛，反正新年那天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他一大早起来啊，就逛啊逛，就逛到这个黄金音乐厅那边哦，啊，就想说啊，反正问问看嘛，哎，不一定就是有人刚好买了票就没来或者怎么样，就他很幸运，他当场竟然就真的让他买到票了，所以真的也很难讲说，你如果说抽签没抽到的话，也许那一天你一大早到黄金音乐厅，如果你人刚好在维也纳，你到黄金音乐厅来面，你前面也可以晃晃去碰碰运气，也许你真的可以去欣赏到这个 这个世界著名的新年音乐会哦。不过要确定就是你服装仪容要整齐点，如果你穿着牛仔裤穿着球鞋背着一个烂包包，恐怕会招来很多异样的眼光吧。所以就算是碰运气哦，也要注意一下服装仪容哦。如果说有朋友哦想在2009年的时候就碰碰运气哦，也许就是那个幸运了哦。大家可以试着说到就是今年就2008年哦的1月2号到23号之间呢，到维纳爱乐网站去登记去注册哦。那之后呢，之后这个在3月的时候哦，那个维纳爱乐呢，他们抽签看看你是不是那几位幸运儿，可以幸运的拿到票哦。那关于这个详细的网站还有那个位置呢，我会放在我的网络上面，那有空呢大家去看一看哦。如果说你幸运的抽到票的话，那你明年就一定真的要来维纳看看。其实维纳还不只是只有说是维纳新年音乐会，因为在这个时候呢，现在这里也开始在大打折。不过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说维纳并不是一个逛街的城市，如果说你真的抱着来这边 shopping 的心情的话，恐怕你会大失所望。今年2008年哦，有蛮多有两件至少是蛮让大家期待的事情哦。第一呢，就是夏天2008年的北京奥运。那在欧洲呢，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也是维纳他们这边呢，奥地利他们这边呢很注意的一件事，就是6月举办的欧洲杯足球赛哦。奥地利呢跟瑞士一起合办，也因为这样特殊的关系呢，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啊，他们特地哦在台上哦做出了这个欢迎这个这样子一个主办国哦，欢迎这样子一个欧洲杯足球赛的一个仪式哦。那所有的演奏者呢通通披上了红白围巾哦，代表这个瑞士和奥地利两国国旗的颜色。那甚至呢这个指挥 Pret 呢也跟这个第一小提琴手演出一个短短的喜剧哦，大家互递黄牌跟红牌哦，蛮有意思的。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其实这应该是就是比较近的，最大家不用等到夏天就可以到维纳来看看，那个就是维纳的动物园啊，熊碰动物园呢，它去年的时候呢诞生的第一只猫熊宝宝 Panda Bear， 应该是今年就大家这个时候大概就可以看到了。现在维纳的动物园呢三只可爱的猫熊宝宝哦，不对，应该是一只可爱的猫熊宝宝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不过说真的我是反对任何的动物园形式，我真的觉得不应该让这些动物离开它原生野生的地方。不过现在因为人类的一些侵犯自然的行为啊，导致野生动物越来越少，就变成说他们要变成用人工的养殖的方式哦，去养殖这些本来应该生长在野生地方的一些动物。我每次看到动物园里面动物，我都觉得他们好可怜哦，狮子啊、大象啊，这种本来应该在非洲大草原上奔跑的动物，现在关在这小小的地方，每天这样走来走去。啊，像尤其这边的北极熊哦，就是每次看到它，我都觉得这些北极熊应该都已经面临精神崩溃嘛。你会看到它们很焦躁，在里面走来走去哦。所以我要讲什么哦？我要讲说我反对任何动物园的形式存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不是前阵子啊，最近这样子好像又比较冷了一些哦。就是前阵子中国政府他们一直想要送给台北木栅动物园哦猫熊哦，当作表示友好。台湾人也很抱着乐观其成，想要看看这个小猫熊哦。那到后来很多原因哦，没有送成哦。那当然这个其中最大的原因其实是政治原因，不管是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还是觉得猫熊还是留在他的原生地四川家乡啃他的田竹会比较快乐一点，就好像我们人一样哦。你看你说这人哦，我们住在那种小小房子里面，如果你每天那个关在这房子里面啊，你大概关一个礼拜你就受不了嘛，何况这些动物它本来需要是一个很广大地方这样奔跑 去到一个很广大广大地方自由奔跑的地方，你现在把它关在一个比可能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还要小的地方，他们会快乐的起来吗？我们人至少还可以说好，你住腻了，你关久，你还可以出去走一走。可是这些动物是没有机会的。看来今年这个德国柏林的那只小北极熊 Knut 他已经长大了哦。那他也是一个算是人类侵犯自然一下的一个牺牲品吧。那再来看看呢，今年已经轮不到 Knut 当主角了，现在轮到应该就是绿泉宫里面的小猫熊吧，希望它能够平安长大哦，那也不要得到什么精神官能症。好，祝大家呢2008年一切愉快，一切顺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